第六章整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六章一节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缅甸人手里七年。缅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缅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亿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因我尽面见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 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之身，就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有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把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感谢神，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也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是有根有基，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坚固的磐石。主啊，愿感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从士师记第六章开始呢，我们就会看见神兴起基甸作为士师。那么对于基甸的描写呢，有好几章的经文，所以就在士师记当中，基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士师。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六章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再一次的犯罪得罪神所以真的是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一再的悖逆，一再的顽梗，神很多次的管教借着外邦人的手管教他们，甚至是苦待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呢依然一再的去犯罪得罪神，也就是去随从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那么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再一次犯罪得罪神，那么神将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我们特别 在经文中特别看到是神将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中。米甸人其实是在迦南当地是非常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民族啊。米甸人曾经被以色列人征服，然后米甸人他们当中是没有王，他们是像就是非常没有战斗力的啊，虽然人很多但是却没有战斗力，因为没有一个王把他们统治，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可以说是散兵游勇。他们曾经被以色列人征服哈，在以色列人手下为奴，但是现在我们看居然如此就是散沙一般的米甸人，他们都可以起来欺压以色列人啊，就是以前在以色列人手下为奴的毫无战斗力的啊，这些没有，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一个领帅来带领米甸人，就这样的一个很并不是像以前的那些耶宾王那样哈，并不是他们其实是很弱，但虽然人多但是很弱，但是呢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可以肆无忌惮的来欺压以色列人。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当时已经软弱懦弱到一个何等的地步哈。所以我们会看见以米甸人是和其他的一些外邦人哈，也包括一些东方人，就是对一些不同的人的一个统称，他们一起来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办法就只有躲啊，通过挖洞穴啊躲起来，然后只要以色列人一撒种一播种，哎，这些米甸人就和其他人就来抢他们，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穷乏。圣经让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遭遇这一切的欺压呢，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那么神差遣先知神的使者来责备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向神呼求。那么这一次我们会看见跟以往神兴起士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在兴起士师之前，神先派一个使者，神的使者来责备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清楚知道自己的罪。在此之后呢神就兴起基甸，那么神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那么我们特别注意，那时候基甸他在打麦子，打麦子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一个大空地哈，一个大广场，一个露天的叫打麦子哈。但是基甸在哪里打麦子呢？在酿酒榨里面，就是酒窖，按我们今天话就是酒窖。他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打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怕米甸人来抢，他很害怕，所以他躲在一个洞里面，在那里去打麦子。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非常胆大的人啊，他并不是，他是胆子很小，他哪怕是打麦子，他都不敢到露天去打，他怕米甸人过来抢，他都躲到洞里，就是一个放酒藏酒酒窖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打麦子。那么正在他打麦子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对他说，就神与你同在啊，大能的勇士，居然称一个躲在洞里面打麦子的基甸为大能的勇士哈。当然基甸就质疑了，就说神哪有与我们同在哈，我们以色列人这样被欺压哈，哪有与我们同在。那这时候呢，神的使者就给基甸一个印证，就基甸去拿一些肉啊饼啊汤过来，然后神的使者就显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把这些放在磐石上的食物就用这个杖接触一下，它就全部烧掉哈。这时候基甸就知道他遇见神了遇见神的使者，遇见神了，然后他就筑一座坛。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看见，那么神的使者就让基甸去把他父亲为假神巴利所造的这个祭坛给拆了，然后把旁边那些偶像全部砍下来当做柴来烧，然后并且向神来献祭，向真神来献祭。那么基甸呢，他还是胆子小，他不敢白天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是晚上偷偷的做这件事情带着几个人偷偷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晚上做呢？他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是不是？ 害怕让别人知道，害怕让自己的父亲知道，害怕让这些拜假神的以色列人知道。结果呢，第二天天亮了以后，别人一调查，很快就发现是基甸。所以基甸他想躲起来，偷偷摸摸的去除掉这个假神的祭坛，他其实还是被人发现哈。那这时候我们会看见基甸的父亲就起来就维护儿子啊，就说如果这个巴利是真神，那他的祭坛就是被拆了，那巴利如果是真神，他自己起来可以来维护他自己啊，或者自己可以起来就是与这个拆祭坛的这个基甸啊来与他来辩论，或者是来刑罚基甸呢、啊、就是如果巴利是真神，就不用以色列人不用这些我们这些人来维护他，那巴利他自己会维护自己哈、啊、那么这时候呢，听到这个基甸的父亲这样讲，那些以色列人就不再追杀基甸了，就说那如果巴利是真神，那就让巴利自己为他自己辩护吧。那么基甸就把这个他父亲所建的这个祭坛假神的祭坛和偶像全部焚烧之后，然后向真神献祭之后，那么神的灵就临到基甸就开始吹号，就召集这个本族的人，也派人去找附近支派的人一起来预备与米甸人征战。因为这时候米甸人跟一些东方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外邦人全部已经准备好了，要来再一次的来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在基甸召集好人准备与米甸人就是征战之前呢，基甸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印证，就说他想弄清楚，就是呼召他应许他征战一定得胜的这一位到底是不是神，所以他再一次来求印证。那么第一次就是说这个羊毛只在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么神就是行了这一件事情，那果然就是羊毛有露水，其他地方都是干。那么这一次印证得到之后呢，基甸再一次向神求印证。那么求印证之前，基甸就说呢求你不要向我发怒。他也知道他再提这个要求就是非常过分了但是他还是提，那么并且求神不要向我发怒，就说这一次就是只是羊毛是干的，但是别的地方都是有露水，都是湿的。那么后来神果然也是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四世纪六章的整章经文一个大致内容那么其实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会看见在这一次神要兴起在以色列当中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之前，神是先派出神的使者，或者说兴起神的使者来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来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来自于神的责备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神对罪人的责备，有时候就是对人来说当然是一种否定了，但是呢这往往就伴随着神的拯救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在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圣灵降下，然后使徒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呢在彼得被圣灵充满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彼得其实大量的他的这个所传讲的是指出耶路撒冷人的罪，指出以色列人的罪。那么众人听见彼得的责备，众人也是觉得扎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也是这样，就在神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士师之前，神先派出使者来责备以色列人的罪就好像当时圣灵降下，那么使徒被圣灵充满站起来传讲上帝拯救世人的福音，就传讲拯救的福音之前呢，但是圣灵感动使徒讲出来却是责备人的话指出人的罪，所以当时的众人就听到很扎心的但是 扎心之后呢，他们认罪悔改，啊，他们当天就有3000人，就是啊受洗成为基督徒，也就是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么在四世纪，让我们也看到非常相似的一幕，就是上帝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民，上帝先他的使者先来责备以色列民。所以今天对于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听到来自于神的责备，来自于圣灵的责备，我们不仅仅是就是觉得啊，就是被否定啊，就是被责备哈，不要仅仅就只想到这一点，而要想到上帝既然开口对我说话，指出我的罪，那就意味着神的拯救就会临到我，啊，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第二个呢，其实来自于神的责备，对不起啊，那个字打错了啊，就是第二点，来自于神的责备其实是恩典的记号，啊，不是一个咒诅的记号，是恩典的记号。神在这里为什么派下他的使者来责备以色列民呢？这就表示神要施恩在以色列民身上了，是这样的一个记号，并不是神派下使者来咒诅以色列民的，不是的，啊，上帝是施恩的神，上帝不是咒诅的神。所以感谢神，以色列民呢听到神的责备呢，他们还是有认罪悔改的心，啊，感谢神。那么我们就具体来看啊，神派出的这个使者哈，或者神兴起的这个使者，他对以色列民的责备啊，到底是怎样来责备？那么第一点呢，就跟以往一样，就再一次向以色列民重申神曾经对他们的先祖以及对他们这一代以色列民身上行了何等大的神迹。那么对他的先祖呢，对以色列民的先祖，就是把以色列民的先祖带出埃及为奴之家啊，如果神不把以色列民的先祖带出埃及为奴之家，那么以色列人还是在埃及为奴啊，还是在埃及做奴隶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同样也指出神不仅就是行大能的神迹在以色列民先祖身上，神也多次把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就是多次把你们从这个欺压他们的人、压迫他们的人手中拯救出来。所以也再次重申这一点，就是神的使者对以色列民重申这一点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没有得到神的拯救并不表示神没有能力，神有能力，神完全有能力，因为神已经多次的拯救了他们的先祖，以及拯救了他们，在以往多次的拯救了，所以并不是神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神有能力。但是神为什么不拯救呢？是因为以色列民自己的罪啊，悖逆神，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然后先知也神的使者也对以色列民也再次指出，是神把他们带领到这一个牛奶与蜜的迦南之地的。但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仍然受苦害呢？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不是因为神抛弃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悖逆神，啊，这就是先知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那么先知同样也告诉以色列民，其实神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简单，就只有一条，就是第十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就是这一条，啊，上帝把以色列民带到迦南地，那么上帝对这些以色列民说啊，你们现在住在这个外邦人当中，你们不可敬拜外邦人神，就这一条。但是接下来就说什么呢？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就竟不听从神的话，就这唯一的一条以色列人都无法遵守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民就是被欺压、被苦待哈，被外邦人欺压苦待，就是唯一的这一条他们都不顺服。所以以色列民他们所有苦难的根源啊，或者说他们所有罪的根源，其实就是一条不顺服神，不顺服神。所以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就带出他们各种各样的罪，然后也给他们自己带来各样的痛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神的使者呢，这时候就来找到基甸，要兴起基甸。 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基甸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就是以至于就是打麦子这件事情他都要躲到洞里面啊，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很勇敢。但是呢，神的使者碰到基甸却对他说，就神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就是称基甸是大能的勇士。那么基甸就对神与他同在这件事情就当然就质疑了，就非常质疑。质疑的理由呢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如果说神与我们同在，那为什么以色列民现在还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苦境当中？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基甸质疑神与他同在，或者神与以色列民同在。第二个理由就是，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神为什么现在还不拯救我们？其实两个，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受苦，第二个为什么神不救我们？根据这两个原因，基甸就质疑神是否与他们同在。但事实上，基甸的这种对神同在的质疑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哈，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以色列民他活在这样的痛苦当中，以色列民没有看见神的拯救，并不是神抛弃了他们，并不是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罪使他们自己离开了神，他们自己背离了神，他们自己去跟从了外邦的假神偶像。那么神并没有抛弃他们。为什么说神并没有抛弃他们呢？因为神还在他们当中赐下使者，或者兴起使者来责备他们的罪所以这是神没有抛弃以色列民的一个证据。所以神是否抛弃以色列民，或者说没有跟以色列民同在，不是根据以色列民是否受欺压，不是根据以色列民是否得拯救，不是根据这个来判断。如果根据这个来判断就错了，因为他们被欺压他们没有看见神的拯救，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造成的，并不是神造成的，是他们自己的罪造成。那么为什么说神没有抛弃以色列民呢？因为神还在他们当中派出使者兴起先知来责备他们的罪，所以这是一个证据，证明神没有抛弃以色列民。所以基甸对上帝是否与他同在，是否与以色列民同在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没有道理，没有没有合理的理由的那么神呢并没有直接回应基甸的质疑没有，就根本没有回应他那么仍然差派基甸去拯救以色列民，然后同样呢就对他说，你靠你这能力去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民。所以上帝对基甸说，你靠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民。那么基甸他自己心里当然知道他的能力是非常小的，他是没有能力的。其实上帝就说，神就用你这么你的能力，你这个能力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去拯救以色列民。然后神就看着基甸就对他说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就是我差遣你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呢，并不是神对基甸说你的能力很大所以我差遣你去拯救以色列民，不是的。事实上现实是什么？基甸的他自己的能力是很小的，他如果能力大，他就不至于躲到山洞里打麦子了。他为什么躲到山洞打麦子？就是他没有能力，他害怕怕别人来抢他的麦子，他就躲到一个山洞里去打，那个麦子不打也不行，那个壳长期包在麦子里面，麦子就坏了就一定要打掉。所以基甸他自己是没有能力，但是上帝说，我就要用你这个很小的能力，我差派你去拯救，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民。那么基甸呢依然是就是不回应不顺服神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所以其实他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判断，从这句话来说呢，是事实上是非常准确。他自己神说，神要用他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民。那么基甸说，我有什么能力？其实他确实没有能力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其实这都是事实那么当他说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他不仅在否定自己， 那么同样他其实也在否定神，因为神前面已经说了神就要用他，神就要用他，用他的能力，他的能力虽然如此之小，神就要用他这个这么小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民。所以他对自己的否定事实上也是在否定神啊，觉得其实他说不是我做不到，哪怕是神你也没有办法让我做到，因为我的能力太小了啊。他其实是看上去是在否定自己，其实也是在否定神没有办法让他如此懦弱，如此没有能力的一个人去成为以色列民的拯救者，连这件事连上帝都做不到啊。那这时候呢，基甸这时候他还是这时候希望从神的使者这里来求一个印证啊，就是那么他就去取一些食物来。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啊，那个神的使者就可以说行了一个神迹，这些食物放在磐石上的食物就被焚烧。然后基甸这时候就意识到跟他说话的是神哈，然后基甸就筑坛啊，这就是沙龙啊，耶和华沙龙，就是神是赐平安的神。那么神的使者就让基甸去啊焚烧拆毁他父亲所建的这个拜偶像巴利假神偶像巴利的一个坛啊，并且用偶像哈来当作柴，并且向真神献祭啊。这里呢，我们在经文当中，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出到底是献上几头牛哈。那么事实上应该是两头牛啊，一头是他父亲的牛，一头是他代表他自己就是七岁那个牛，是代表基甸哈，应该是献上两头。那么神向基甸就向真神献祭。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时候外邦人就已经做好准备，米甸人带领东方人带领很多迦南外族人就准备来攻击以色列民。其实这时候如果基甸不兴起的话，那么以色列民就再一次的被攻击了，被欺压。这时候基甸就说神的灵临到他，我们经文当中特别提到神的灵临到他，他就吹起号，就召集以色列民来准备与这个米甸人来征战。那么在征战之前基甸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印证啊，就是他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神呼召他的啊。那么两次求印证，这就是这个羊毛，用羊毛来求印证。第一次就是降下露水的时候只有羊毛是湿的啊，第二次是降下露水的时候呢啊只有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湿的。结果两次神都回应基甸啊，都按照他所提的神都这样印证了。好，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并且有几处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有几个问题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富强和平安或者平顺是否就一定是神同在的证据啊，就是从这个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四世纪第六章的经文，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啊，只要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一定是平安的，一定是富有，一定是强大的。那真的是这样吧？就是如果我们从四世纪六章，当然也不仅仅从四世纪六章了，就是我们可以从圣经许多种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看，那么神同在的这个证明就一定要体现在我是否强大，我是否富有，我是否平安，是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看见就是基甸的父亲呢，他为了保护基甸哈，虽然基甸拆的是他父亲亲手建的，就是给这个假神的祭坛和偶像哈，但是父亲还是要保护基甸哈。他是怎么保护呢？他说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啊，这个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不要来追杀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虽然拆了巴利的坛，但是巴利他如果是真神，他自己可以 保护他自己啊，他自己可以来跟这个基甸跟我儿子来争论呐、所以巴力如果是真神，他不需要人保护，他自己会啊、就是显出他的作为来哈。那么这句话呢，反映出当时以色列民普遍是怎样的信仰态度啊、这个其实说清楚，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看到，基甸他就质疑神是否还跟以色列民在一起，或者神是否还看顾以色列民，他就不认为神仍然看顾以色列民，因为他看不见神的作为啊，他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他就不相信神还在看顾以色列民，哪怕是神的使者跟他说了，他还是不信啊。其实基甸的父亲在这里其实说的意思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巴力是真神，他一定会显出他的作为来，他如果不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他就不是真神，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这就是一个当时普遍的以色列民的一个信仰态度，简单的说要显灵啊，你不显灵你就不是神，或者你就不是真神，简单就是这么一个普遍的信仰态度。好，那么我们可以讨论哈，就是如果神，我看啊，这个神我是特别加引号啊，特别加引号，如果神不显灵，那么这位神还值得相信，值得敬拜侍奉吗？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神是怎样一步步将因害怕敌人而躲在酒榨里打麦的懦弱的基甸转变为真正的大能的勇士啊，神是怎样一步步就是改变基甸的？他本来是个很懦弱的人啊，他躲仇敌都躲到洞里去了哈。好，就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大家现在可以一起来分享来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讨论富强和平顺是否就一定是神同在的证据。我们分享到说，富强和平顺不一定就是神同在的证据。很多的时候，这个与我们的灵命生活有关。我们人总是觉得顺利的时候，就好像神同在；遇到一些难处和问题了，好像我们就觉得没有神的同在。但是有许多在主内的前辈，他们一生为主受苦，他们并不是没有神同在的，而是满有神的同在。我们也看见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今天所学的经文当中，他很苦，处境非常的悲惨。这个国家受欺压的时候，之所以受欺压，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但是神仍然没有离弃这些以色列民。所以我们从今天所学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在被米甸人欺压的时候，既不富强也不平顺，但是先知提醒他们，神如何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那么神差遣先知责备他们，这就已经表明神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并不是说实际的环境很富强平顺就表明神的同在。实际的环境与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够用我们人的头脑去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从实际环境来判断是不是有神的同在。神圣灵管教归正我们的时候，这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证据。虽然我们往往并不喜欢神对我们的管教和归正，但是这恰好是神同在的一个证据。我们也分享到说，神的选民受苦的时候也有神的同在，就是当约瑟在坐监的时候，他是有神同在的，并不是只有在富强平顺的时候才有神的同在。今天人读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是已经在一个时间时空的上面来看，我们就知道约瑟当时凭着信心在监牢里受煎熬的时候，他是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但并不表明神就在单言，而是神有神的时间，神要在他的时候来施行拯救。我们自己在平顺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 自己在平顺的时候是往往会忘记神的，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却带领我们更加的靠近主，来向主祷告。所以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表明，在艰难当中的时候往往更有神的同在。所罗门在平顺富强的时候反而去跟随他的妃嫔拜偶像了，而大卫王在他平顺富强的时候也犯罪，在日头平息才起床，以至于后来犯奸淫以及杀人的罪。所以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分享到说，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理解神的同在呢？就是当我们被圣灵重生，有圣灵内住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了。不是我们认为就是富强平顺的才是好的，才是同在的，神同在的。因为世人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多平顺富强的时候，但是神却并不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有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有神的同在。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人的观念总是要一切为自己服务，要神为自己服务，环境为自己服务，要富强平顺的时候才觉得就是神有神的同在。那么也要神为自己服务，但是神却不是要给我们富强平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大喜乐说的是 pure joy， 就是非常纯净的喜乐。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并不是仅仅今生的富强平顺，而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那么人所能想到的总是今生，总是今生是否富足，是否平顺，但神是要永恒的赐福于我们而不是仅仅在今生得到短暂的随从私欲的满足而得到一些富足，而是要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施洗约翰在坐监的时候他不能理解他接下来他的处境。他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基督所对他的回应让他知道，基督的得胜是远高于约翰的期望的。基督自己也受苦受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所要赐下的得胜乃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同在与神的选民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并不是以周围的环境来衡量的。很多的时候，无论是平顺还是平顺富足，还是贫穷和逆境，我们都可以有神的同在。有的时候贫穷也并不一定就是有神的同在，有许多的穷人也没有神的同在。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贫穷还是富足而是说我们要顺服神无论是我们受管教的时候还是我们与神同行顺利的时候，都要顺服神。那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就是，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这是第31节。这句话反映出当时的以色列人普遍是怎样的信仰态度。如果神打引号的神不显灵，那么这位打引号的神还值得相信，值得敬拜侍奉吗？这个表明就是这里基甸的父亲所说到的显灵，就表明说，很多的时候就是人的一个信仰观念是，神为我服务他就是神，他神如果不为我服务，不满足我的期望，他就不是神。按我的心意行事才叫显灵，显灵的意思是按我的期望，按我的意思显灵，这个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信仰观念。基甸的父亲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功利的以人为中心的一个观念来维护基甸他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应当归回独一的真神，拜偶像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要拜巴利。他基甸的父亲是说巴利如果要显灵，他才是真正的巴利才是真正的神，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也显明在这里。 他们是认为神不显灵，而碰巧可能看到巴利有用，有利于他们满足自己的期望，所以他们就离弃真神去拜巴利，所以以色列人才如此的悖逆。所以我们看见说，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和以神为中心的信仰观是截然不同的。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就是这位神要按我的意思显灵来服务于我，而以神为中心的信仰观是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神，所以我要敬拜他。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有作为和神显神迹，神显灵，这是不一样的观念。神一直都在历史历代神一直有作为，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信靠神，也是因为神的作为从来没有停止。那么我们看见说，神既有作为，神也行神迹，这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就是神为我们施行的拯救的作为，并且神也带领我们跟随神。神作为的一个中心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神满足我们往往不是按照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以我们最重要的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来满足我们，而是神看为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救恩、罪得赦免以及永生，神是用这些来满足我们，来施行他的作为。第三题，讨论神是怎样一步一步将因害怕敌人而躲在酒榨里打麦的懦弱的基甸转变为真正的大能的勇士。我们分享到说有七步，第一步就是神向基甸显现，并且称呼他为大能的勇士，就是先给基甸定性为大能的勇士。第二步就是神叫基甸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第三步就是告诉基甸把目光转向，不是转向自己，而是转向，不是定睛在自己，而是定睛转向神，就是说我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神与基甸同在，他就能够大大的得胜。那么第四步就是神接受基甸的献祭，这个其中包含了神等候基甸，以及神烧了这个祭物，还有就是向基甸显明他是赐平安的神，就是耶和华沙龙的意思。这就是第四步神接受基甸的献祭。第五步就是神叫基甸除去偶像，向真神献祭。第六步就是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基甸就被兴起而吹角，召聚以色列人来征战。第七步就是神允许基甸来试羊毛，用羊毛来验证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说是神的同在使基甸一步一步的转变。那么我们也看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步骤，就是比如说神叫基甸除去他父亲的偶像，因为他父亲的偶像也就是基甸自己的偶像，所以我们看见说神要使用一个人，就要先让他除掉自己身上生命中的偶像，除掉那些缠累我们的罪，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在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我们自己，也就是不信的罪。神也表明神的同在，这是出于神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主不是吝啬的主，他不会叫我们去做工而不给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和信心。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无论是用羊毛，还是用他的等候，还是他接受献祭，神都表明了他蛮有慈爱和恩典。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